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
福的婚
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决
冲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受
生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婚礼之后，我是肖佳丽，在这儿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婚礼之后节目除了我这位主持人之外呢，还有一位来宾，就是小燕姐妹。小燕你好。
您好，大家好。
啊，欢迎你，也谢谢你一直以来给我们节目带来很多好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谈到的呢，就是基督徒夫妻彼此相爱的十个要诀，对不对？
嗯，
我们已经讲了好多次了，讲了九次了，对吧？
嗯，
今天呢要讲第十次。第十次呢，这个题目也很有意思。他说到，夫妻呀、啊、是要彼此的慰问，而不要彼此的什么
质问。
是啊，慰问和质问有很大的分别哟。
嗯。
那我们刚刚说呢，是要彼此慰问，而不是要彼此质问。
嗯，
想想夫妻之间，大家自己这样子呢，考虑一下啊，你自己在家庭生活里面，你是慰问对方多呢，还是质问对方多呢？
嗯，
答案马上心里有数了吧？
嗯，还有的人可能不闻不问。
哎呦，那就更冷冰冰了哈。
嗯，
那我们想一想哈，这个慰问的是一个行动，对不对？
嗯，
但是在慰问后边呢，它是一种心态。
嗯，一种关心。
对。
一种爱怜。
是。而且呢是一种愿意去了解。
嗯。
啊，你现在怎么回事啊，这个状态是怎么样啊，
而且想帮忙。
想帮忙。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慰问的行动的背后呢，是非常善意的。
嗯，对。这个质问呢，就好像定对方的罪一样的。
是。
就是
审判。
啊，就是好像对方是做了什么错事要兴师问罪这样子。
嗯，
那么这个出发点就没把对方看成是跟自己一个阵线上的。
嗯嗯。
你才会就是说兴师问罪嘛。
是。那我就想到呢，其实在夫妻生活里面呢，会有一些误会，会有一些个不明了的地方，对不对？
或者是这个沟通不利的时候。
是。
嗯，
那这个时候呢，你要采取的是慰问呢，还是质问呢？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了，对不对？
嗯，
其实我自己在想，答案和那个效果是
天差地别
的，
太不一样
了，对不对？
因为这个受到你的慰问，或者是受到你的质问的这一方啊，
嗯，
这个感受太不一样了，
是吧？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假如是一个丈夫，甚或妻子也好了，现在妻子也都在上班，对不对？
嗯，
回来的晚了，比他平常，假如平常是七点半回家，哎呦，那天八点半快九点才回家，对不对？
嗯、
那可能之前联络也没有联络的很好，交代也没有交代的很好。好了，这个配偶进门进来了，在家里的这个呢，你就可以有所选择了，对不对？
嗯、
你是去慰问他呢，还是去质问他？是不是？
嗯、
慰问的方式是什么？哎呀，没有什么事儿吧？今天怎么回事啊？
这么晚回来、啊，
这么晚回来，我还担心呢、
啊啊。
你累不累啊、
嗯？
对不对、
嗯？
哎呀，希望你真的是没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儿。
嗯，
那这种慰问的语气，这种慰问的心态，
嗯，
就是回来的那个人，
对方就觉得很温暖。
对，
嗯，
就甚或他心里面有很多不痛快，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个他预料之外的一些个差错。
嗯，嗯
可是呢，看到家里面的人。是盼着他回来，等着他回来，
这么关心，
这么关心，就是想发作也没有的可以发作了，对不对？
而且呢，如果是在外面辛苦了一天，那回来就好像这是船靠了码头啊，
嗯、
真是可以有一种很温馨的，我可以很
舒坦，放松下来，
对对对对，
是吧、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可能因为是沟通不利啊，
嗯、
或者手机没电啦、啊，然后忽然之间在公司加班啦、啊，
是，
或者说忽然之间啊、公司有些什么事儿紧。紧急开会了，手机都要关掉啊，
嗯、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或者某些下了班以后去跟同事有一些事情要谈、
嗯，
某些人可能这个情绪方面有困扰，就把你的配偶叫去谈话去、
嗯、
去聊天去像那，然后这一下子时间控制不好，这个就用了多了时间都很可能，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出发点。不要先把对方定在一个这个负面的位置上，
是，
你就比较容易有一个关切，比较容易有一个慰问的话出口了。
是，有的时候呢，人的心态真的是不大好，
嗯，
有一百样可能性，一定会去想是最坏的那个可能性，而且还是想对方一定是做错事儿的那个可能性，对不对？
啊，
然后在这样子的情绪操纵之下呢，我们的语气就不会是慰问，就会是去质问，因为这个质问一出来的时候，你几乎已经要肯定对方是做错事儿了，
嗯，
是吧？
啊，你就算对方没做错事，啊，也有一些这种在家里处于强势的这一方呢，
嗯、
往往会一个质问的态度：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也不早点告诉一声、
嗯、
啊！你不知道人家担心你啊，
嗯、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有的还会说：这么晚了，你和谁在一起啊？
更糟糕，
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这些个疑问，
嗯。
呈现在你丈夫或者你妻子面前的时候，对方呢肯定不愿意好好的回答你了。
嗯，
这个就是沟通学上面，就是沟通上面的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方法。
嗯，
你自己的话语就截断了这个沟通了。
嗯，而且呢，让对方觉了一种委屈。
嗯
嗯，因为。好像我已经挺辛苦的哈，好像晚回来了，谁不想早点回家早点休息啊、
嗯、
啊，我已经不得已了晚回来了，你关心我，虽然我可以知道啊你关心我啊，心里边还是有点安慰，但是你是个表达的方式，说你不知道人家关心你啊，你不知道人家这个等你着急啊，
嗯、
这样的方式呢就让人家好像这种温情就没有了。
是。那我们看看啊，我们从这个慰问和质问呢，我们再联想到现在的人呢，这个手机呢是差不多大家都有的，对不对？
嗯。
有的时候手机一个短信，或者是手机来的一个电话，可能是一个异性，你的配偶、你的丈夫或者妻子的一个异性朋友，
嗯、
然后马上呢就会质问对方，谁呀？他打电话给你干嘛？
嗯，
是不是马上就把那个气氛弄得很僵了？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说何必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常常就说，我说这个世界上除了男人就是女人，
嗯，对呀、啊，
对不对？打电话来的有一半机会就是异性，是不是？你不可能，你规定你的伴侣。都是跟他同性的朋友、
嗯、
是不是？
那即使同性也不等于没有问题呀、
啊。是啊，所以我就说这世界上不是男人就是女人，那 来的信息或者是打来的电话，
嗯，
有一半的可能性是跟他不同性别的人，
嗯，
对不对，
嗯，
那好了，一个不同性别的人传来的一个信息或者是一通电话，至于把你的神经拉紧到这个程度吗？你和他结婚之后过日子这么久，你们的信任度就是这么薄弱吗？
嗯，
你们的感情就可能会被这样的一个电话被摧毁吗？
嗯，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也看到有一些个啊夫妻，其实就是被这样子的一个啊一个电话或者是一个短信带来的
轩然大波，
轩然大波，然后争吵，然后算旧账，然后彼此不信任，甚至记仇，然后呢，这个婚姻的质素啊，就下降了，对不对？所以我自己在想，我说，如果你们在一起的生活，你们已经建立了感情，建立了彼此的信任，
嗯，
谁打电话来，什么信息都不足以让你们变成这样子的状态，
嗯，
对吧？
尤其是呢，有的人他是很热心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嗯，
而且他也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啊，
嗯，
技巧啊，帮人
是，
那么就更容易呢有其他的人呢需要帮忙的时候就想到你的这个
对对
配偶了，
是
啊，那么所以越是这个能干呢，
嗯，
或者是他比较热心爱帮人的人呢，就越容易被别人想到要请他帮忙，
嗯，是
啊，那么所以其实在这时候你真的是应该心里边觉得挺高兴的哈，
嗯，
你的这位配偶是这么被人需要的哈，
嗯，
是这么有爱心的，是这么好的一个人，
嗯，
那么同时你也应该觉得心里面存着一种怜惜哈，你看他这么热心助人一定也挺累的，
嗯，
要搭上很多自己私人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别人做人家的事情，那么其实在这种时候你如果是一种质问的态度，好像把对方的这种好的这种品质啊，
嗯，
这个好的这种特点啊给弄成了一个好像一个家庭的负担的话呢，
嗯，
那就完全没有了一种这种相爱的这种应该有的这种温馨度在里面，反而就你如果是出于一种慰问的心态，
嗯，
啊，就是好像让对方觉得你作为配偶的这种认同他的乐于助人，
嗯，
认同他的能干，
嗯，
然后呢很支持他，而且呢还很关心他，体贴又就是说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被肯定的，自己呢 是一个在配偶心目当中是一个好像有这么点英雄形象的，
是，
那你说他的感觉该有多好呢？你他肯定他就会觉得除你之外没有其他人更适合做我的配偶了，
是，
你真是我的太好的这么另一半这样子。
对，当然我也想到就是说的确有一些人可能会不怀好意的给你的配偶一些个短信或者是电话，
嗯，
有可能现在我们所说的什么小三儿啊小四儿啊，
嗯，
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意念，是想破坏你的婚姻关系。
也有些人呢会觉得看着人家的老公好，
嗯，
他就想抢，
嗯，
也有这样的人
、
嗯，
但是我们在想哈，越是有这样子的人的出现的时候呢，你越不可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短信一个电话你就把你的配偶
推到别人那儿去，
推到别人那儿去，而且还有呢，
嗯，
就是说你应该分清楚这是谁的错，
嗯，
可能不是你配偶的错，
嗯，
可能只是外边的一个人他单方面的就是想攻击你们或者是想破坏你们，
嗯，
对不对，
嗯，
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不要冤枉你的配偶，同时呢也不要把外边的人的不怀好意
跟他牵到一起，
跟他牵到一起，
嗯，
甚或是这个不怀好意就破坏了你们的婚姻生活，
嗯，
对吧，
其实就等于把你的配偶推给人家了，
是，
因为你没有善待他，没有接纳他，
是，
嗯，
还有就是说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是要 进一步的了解。首先要肯定你和配偶之间的感情、情绪，对不对？啊，我们没有什么不妥啊，你要跟他说。我不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让你这么不满意的，那是不是外边有一些引诱，或者是有些什么来到我们的面前呢？你要把它说成是我们的事，不要说成是你的事。哎，有人来找你啊，有人要抢你啊，你不要这样子说，要说我们的事。我们现在可能要一起要更好的有些商量来面对外边的这些个风言风语，或者是一些个引诱攻击，对不对？那我觉得如果你们两个人明确了态度，是两个人在一条船上的时候，那么这些问题就容易解决了。那小燕啊，我在这儿再抛出一个问题来。那假如啊，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是想是慰问的啊，是想去了解的，可是对方呢误解了我们，误会我们是在质问他，
有这个可能性，
对不对？那那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让我们大家都一起想一想啊。
当然我的做法呢，就先把嘴巴闭上了，免得误会加深啊，越描越黑啊，然后同时我会祷告的。那么不过我想呢，当对方把你的善意理解成一个恶意的时候呢，可能他其实心里边本身他心里边这种当时的情绪已经是在一个比较负面的情绪之下，他才比较容易误解对方的话呢，把对方的表现都带入一个负面的状态。如果对方本身他这个回来的这个人他心情是蛮好的，你这样慰问他很难说是一下子突然之间90度大转弯，让他变得一种负面的理解啊，这种机会相对小一点。可能是他本身他当时他的心情已经是不太好了，或者说非常的疲累了，已经你不管你是说什么他都会觉得反感，
是
因为人在非常疲惫的时候就是想休息啊，或者是有的人他真的本身可能个性上就有点不耐烦的那种呢，你说什么他都会觉得不想听的时候，那你是不管你是慰问还是质问，他容易往负面去想。那么我的做法是就不在这个时候多话。那么呢当然呢我们自己的配偶自己是最了解的。
对。
那么你会最知道你家里那一位他当时你如果真的是出于慰问的心态，是关心他的处境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当时的状态，他的这个当时的神态呀，或者是不是很累呀，或者是不是身上哪里不舒服了呀？那个时候我们自己会懂得去怎么处理这个场面的。
是，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方法呢，就是像你一样是不说话了，或者是。不要当天解决了，对不对？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我是很理性的，在这个家庭生活里面哈，我是很理性的。的确，像这样子的事情，真的是以前我们常常会发生的。我丈夫很累啊，很什么，或者是回来的时候就面色不好啊，好像是心情也不好啊，很沉闷的时候，那我也是会。慰问呢，可是他也会觉得你不要讲话，你不要讲话。那么我就觉得很不愤气啊。发生什么事情，你干嘛要把你在外边的情绪带回到家里面来，对不对？哎，一家人要坐下该吃饭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是这样子哈？所以
也可能你会觉得我一天没见到你了，你见到你还不让我说话。
是啊，后来呢，就是我们两个人因为都是蛮成熟的，所以我们就真的把这个问题摊开来讲。然后我先生就说，他说那个时候你不要说话， 你就做回你自己就 OK。
嗯，
那我觉得啊，也对啊，为什么？因为他心情不好，我不能做回我自己了。
嗯，
他就是说，你就让我安静，我不是跟你们发脾气，你就给我时间，给我空间，安静就可以了。你做回你自己就可以了，我就很满意了。
嗯，
哎，那我就想想，是啊，为什么？因为他的情绪，他的不开心，或者他工作上的一些个阻碍，让他把情绪带回来之后，会影响到我的情绪呢？
嗯，
所以于是。从此之后，他回来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做回我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法。
嗯，
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摆碗筷，该吃饭，该什么照做。
嗯，
然后明天他可能就会舒展开来了，心情舒展开来，没有这种重担了。那到时候呢，我们再可以谈。
嗯，
所以朋友们，如果在你的婚姻里面，你也是善意的、好意的，你想去慰问的时候，但是你得回来的一些个回馈呢，是不能够让你满足的，那么好，不要紧，做回你自己，这个日子还可以过下去的。
嗯，而且我是觉得呢，祷告是很有效的。
嗯，
一方面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呢，
嗯，
这个祈求上帝帮助他，
嗯，
心情能够好转一些，
是，
心里面有平安，因为他有的时候可能担心某些事情，心里忐忑不安，他顾不上理会你。
嗯，
那么呢，所以我们也可以祷告祈求上帝赐他心里有平安。
是，
还有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求上帝调整我们自己的想法。
嗯
啊，你想让他这样子，你希望他是这样子，但是是不是你在这个时候不适合这样做呢？
对
啊，
对，
或者是你想错了，表达错了呢？
嗯，
那么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求上帝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嗯，
啊，所以呢，人呢都是这个，尤其是夫妻的关系，它是一个互动的
啊，
彼此是会受影响的。
对，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互动的对大家都有益处？
嗯，
那么上帝是最有这个智慧的，
是，
我们就要从上帝那里去求帮助。
对，嗯，那同时呢，我也觉得就是说啊，不开心的那一方，有的时候你也要抽身想一想你的伴侣，他每次想安慰你，想慰问你，而每一次你都是这样冷冰冰对待他的时候呢，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伤害，
打击。
如果常常都是这样子一面倒的话，
那他就不这样关心。
对，
嗯，
对，所以就是说，带着情绪的这一方呢，也应该想到对方的感受。
嗯。
这样子呢，两个人才能够有一个平衡，才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相处下去。
嗯。
朝阳帆出航的船无定向，随风浮沉，驶入深暴起时，浪卷雨，生命一段挣扎奋斗的路，在变动归宁静，虽然短暂，却又永恒。 谁领你过惊涛浪？何处有无事避风港？当主恩手接过我的盾，战斗的手不再疑惑，丰盛的慈爱引领我，赐穿我还我主掌舵，再次扬帆驶入生命海。当主恩手接过我的舵，
奉主的双手来接过我的舵，
战斗的手不再神的慈爱引领我，赐穿我还我主掌舵，再次扬帆驶入生命海，再次扬帆驶入生命海。
朋友们，我们用了十次的时间呢，讲到了基督徒夫妻的这个相爱的一些要诀，希望这些个信息呢，能够鼓励您，让您在婚姻生活中越走越稳，越走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又差不多到这儿结束了，很谢谢大家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也愿意把我们的一份礼物送给大家。那这份礼物呢，是一个光碟，是由望潮牧师所主讲的21世纪的人还能信仰上帝吗？这个信息呢是很有时代感的。21世纪的人还能信仰上帝吗？欢迎您写信来索取。电子邮箱呢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 @vohc.vohc.cn 就可以了。记得写清楚自己的姓名、回邮地址和邮政编码。那也不要忘记写一个电话号码给我们，我们可以先跟您联络，再把邮件寄出去。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再见。